真善忍国际美展受邀再次巡回临近瑞士的法国东部儒拉省，正义的儒拉人被美展正统写实画作所传递的信息深深震撼，法国政要纷纷谴责并呼吁制止中共独裁者的暴行，特别是活摘器官暴行，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国际真善忍美展应法国儒拉省总理事会邀请，二度巡回省会城市龙勒索涅。2012年11月上旬，美展36幅经典画作在儒拉省总理事会大厅内展出10天，充分展现了修炼的美好，揭露目前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对修炼人的残酷迫害和法轮功学员坚忍不屈、反迫害及善恶必报的普世真理。正义的儒拉人被美展正统写实画作所传递的信息深深震撼，纷纷谴责并呼吁制止中共独裁者的暴行，特别是活摘器官，一个个惊醒的自由良心们渴望大陆法轮功学员早日获得自由。儒拉省总领事会主席克里斯托弗·贝和尼在美展开幕式上表示，
violente et qui exprime bien une réalité d'aujourd'hui. Rien n'est jamais définitif pour les dictateurs. Alors, l'exposition est tout à fait impressionnante. Il y a une vraie qualité par rapport à l'œuvre qui est présentée. Et puis, elle saisit par la violence des images, mais aussi la réalité de ces images sur ce qui est en train de se passer en Chine, sur les violences qui sont commises.
观众在美展留言册上留言，希望尽快禁止活摘器官暴行。法国儒拉省议员让·玛丽·塞赫米尔首先祝贺画展所有的艺术家们。
Parce que c'est une exposition particulièrement touchante, une beauté particulière, puis qui fait passer ce message absolument catastrophique de la persécution en Chine par les autorités chinoises de ceux qui pratiquent le Falun Gong, qui au départ est parfaitement humaniste.Et je ne comprends pas pourquoi cet acharnement de l'autorité chinoise contre toutes celles et ceux qui le pratiquent. J'ai même eu plusieurs fois en tant que député de la nation à intervenir, notamment en posant des questions au gouvernement, sur les problèmes de prélèvement d'organes faits d'office sur ces gens. On sait aujourd'hui qu'en France, un certain nombre de greffés ont acheté leurs organes et notamment qu'ils ont acheté en Chine. Donc je crois qu'il s'agit d'avoir une réelle remontée de tous les pays contre cette pratique chinoise.
法国儒拉省参议员热拉尔·贝利表示，这是一个伟大的画展，展会呼吁我们关注所有。我们国家的容量是很大的，我们不欣赏那些没有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国家。
Le trafic des organes.Que nous comprendrons mal chez nous, étant donné que pour chez nous c'est très réglementé dans ce pays, dans notre pays, et c'est bien ainsi que d'ailleurs il faut que les gens soient volontaires. Je souhaite qu'il en soit ainsi également, quel que soit le pays de la terre où nous vivons. Et puis on pourrait dire, on souhaiterait que ces exactions prennent fin dans les meilleurs délais, que les gens puissent penser et faire ce qu'ils veulent, bien entendu, dans le respect des autres.
农民互助协会主持人芬妮·德马可感动地说：“
C'est une exposition qui m'a beaucoup beaucoup touchée et marquée. Assez effarant de voir la violence de la répression du gouvernement chinois sur les pratiquants. C'est une violence à laquelle on n'est pas du tout habitué, qui est vraiment intolérable. Qui m'a aussi beaucoup touchée, c'est la dignité des gens qui pratiquent.”Et dans leur façon de résister, notamment de façon pacifique face à autant de violences. Le trafic des organes humains, c'est une des injustices les plus criantes. Quand on a déjà tout pris aux hommes, donc leurs revenus, leur dignité, leur liberté, leur droit à l'éducation, il ne reste plus que les organes. Et c'est un petit peu la dernière barrière qu'on peut franchir à l'inhumanité.
省总领事会副主席塞尔乌泰感言。
Que j'étais...vraiment très, très touché par cette exposition, c'est poignant. Là, qu'on enlève de force un organe à quelqu'un pour le commercialiser, c'est inhumain. C'est même impensable. En Chine, de prendre des organes sur des gens vivants, mais c'est inimaginable. On peut pas, chez nous, en France, on ne peut pas l'imaginer. En aucun cas, on doit les prendre de force.Sur un être vivant, c'est interdit. Il faut combattre ça. Je sais que c'est sans doute difficile parce que vous avez un dictateur, quoi.
同时，邪恶及古今之大权的迫害招数更使他震惊。 他愤慨地说
L'homme a tellement d'imagination et malheureusement il l'utilise aussi pour la torture, l'anéantissement des autres, mais surtout de lui.
他希望自由良心在法国、在中国无处不在。
Que la Chine aujourd'hui est quand même un pays qui est proche de nous, qui est accessible, qui s'est considérablement occidentalisé, mais qui hélas, eh bien, a gardé ses vieux démons et qui a gardé des pratiques qui ne sont pas dignes du monde d'aujourd'hui. Et donc, dans tous les pays du monde, moi je souhaite qu'il y ait cette liberté de conscience, donc en France, comme partout ailleurs, et donc forcément en Chine.
新唐人记者辛慈，法国龙勒索涅采访报道。
每年的11月11日是美国的全国假日，退伍军人节，也叫老兵节，前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停战日，后来渐渐成为美国人民纪念在历次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将士，以及表达人们缅怀英烈、珍惜和平的节日。每年这一天，纽约都会举办盛大的游行庆祝活动，今年的庆典情况又是怎样呢？下面随我们的记者到前方去看一看。
纽约人在经历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飓风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晴朗的周末。和往年明显不同的是呢，今年不管是游行队伍还是两边的观众呢，都流露出了一种对来之不易的和平和幸福生活的珍惜之情。
1918年11月11日的上午11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停战，所以老兵节的游行就从11点正式开始，以示纪念。一大早，道路两侧就挤满了观众，他们纷纷从各地赶来。特别是眼下的纽约人刚刚经历了大飓风的摧残，在看到这盛大的游行，更是颇有感触。
After Hurricane Sandy, I was very proud to see how New Yorkers came together to help each other out.
I feel very grateful. We were fortunate to survive the hurricane okay, and we're here to honor the veterans, and so I have a lot of gratitude today.
We're wonderful. We're here showing our gratitude to our veterans, and we're grateful for them and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就刚开始我们要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是飓风来了以后，不知道美国会恢复的怎么样。没想到很短的时间已经恢复的这样子，而且他们好像很开心的样子，没有说是灾难完了以后就很伤心，或者是说怎么样子的。我觉得很快就恢复了。
今天参加游行的包括退役海军、空军、陆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警察、二战老兵，以及曾经在外国作战的退伍士兵等等。除此之外，纽约市的民间团体、学生、儿童等群体也组成了自己的方阵，给整齐肃穆的队伍中平添了几分活泼的色彩。游行压轴的是来自纽约的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整齐雄壮的天国乐团，身着唐装的汉服展示，阵容齐整的练功队伍，喜气洋洋的腰鼓队。每年的老兵节，主办方都会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当他们的队伍走到主席台前的时候，主办方特别邀请天国乐团演奏了一段，请在场的各大媒体和现场的观众欣赏。
感觉很有气派，很多人，
反正蛮震撼的，蛮震撼的。
我觉得他们穿的那个服饰非常非常好看，然后人看上去吧也还挺祥和的那样，感觉还不错不错。
对，第一次，很好，感觉非常快乐。如果在中国的话，绝对看不到这样的。
游行历时将近4个小时，它不仅展现出了一种风貌，更传递出人们内心对于和平和正义的诉求。历劫之后的纽约人更加懂得珍惜平静美好的幸福生活。这新唐人记者江光宇在纽约为您报道。
澳大利亚佩斯海港小镇弗里曼特周日11月11日首次举行了圣诞游行，今年的主题是海洋生物，人们不仅能够看到东方传说中的金龙，还能够看到富有中华传统特色的游行队伍。下面请看本台来自澳大利亚帕斯的报道。
随着夏季的临近，在澳大利亚珀斯各地小镇都会举办大小不一的圣诞游行活动。11月11日，今年西澳的首次圣诞游行在百年海港弗里曼特拉开帷幕。此次游行共有60个团体1500人参加，游行的主题为海洋生物。在游行队伍中，观众们不仅可以看到东方传说中的黄色金龙，也可以看到西方童话中的大型海洋生物。小朋友们更是扮成虾兵虾将的样子，跟着父母一起庆祝圣诞游行。 作为参加游行的唯一华人团体，法轮功队伍格外令人瞩目，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新台记者苏三、楚云飞，澳大利亚珀斯报道。
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法轮功学员郑祥兴传出遭监狱人员迫害致头部重创，并进行了开颅手术，生死不明。记者日前联系到郑祥兴的亲属，证实郑祥兴在保定监狱遭迫害，导致脑出血，送进保定第一中心医院做了开颅手术，目前仍然深度昏迷，情况危急。
被关押在保定监狱的郑祥兴在10月27日上午被送到保定第一中心医院时，瞳孔已放大，大小便失禁。狱方和院方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就对郑祥兴动了两次开颅手术，摘掉了两片骨头。家属在28号早晨才得知郑祥兴住院及开颅手术。狱方声称郑祥兴26号下午因摔倒造成脑部出血，但亲属表示质疑，医院也有医生表示郑祥兴左侧颅骨断裂应该是重击造成的。家属要求狱方放人，被狱方拒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亲属表示，家属们的电话都被当局监控了，不便多讲。家人目前希望能保住郑祥兴的生命。郑祥兴是唐海县石农场厂部小家电老板，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做人，处处为人着想，深得乡亲们的赞赏。今年2月25日郑祥兴被唐海县国保大队和石农场派出所警察绑架，5月29日两名辩护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指出修炼法轮功不违法，制作传播法轮功资料也不违法，并当庭呈上562名民众签名和按红手印声援郑祥兴的呼吁书。当地的乡亲还先后写了三封保释信，有四个县共3000多人联名要求无条件释放郑祥兴，但当局却完全不顾律师的辩词与乡亲们对郑祥兴的声援，仍然重判郑祥兴10年。手术后的郑祥兴目前在保定第一医院重症监护室尚未清醒，医院周围还有警察跟便衣看守。新唐人记者邵红、肖宇综合报道。
一名天生只有一个肾脏、体弱多病的女士，面对人生、生命、宇宙，苦苦探索又不得其解，她的苦痛该如何消解？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庄衍红自1994年在济南聆听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传功讲法报告后，短短9天，他的身心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但是今年10月18号，他被中共当局再度非法绑架，这也是庄衍红第7次被抓。北京工业大学校友任国贤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营救庄衍红。
据了解，庄衍红现被非法关押在北京朝阳看守所。原北京工业大学环能学院硕士毕业生任国贤在知道老师庄衍红第7度被非法绑架之后，在网上发表了海外校友给北京工业大学领导教师的一封信。他写道，庄衍红老师是2012年10月18日被绑架的，当时庄衍红老师正在学校，被朝阳区分局警察和单位保卫处人员堵在办公室，警察将办公室的人赶出去，到11点多强行绑架庄衍红。
自从99年迫害法轮功以后，他先后经历过7次的非法抓捕，其中包括2007年被劳教2年，在北京市女子劳教所攻坚队二大队遭受残酷的迫害。我本人经历过在劳教所的那些邪恶的迫害，我对庄老师这种处境深感担忧。
认识庄衍红14年的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熊伟也向新唐人表示，庄衍红经历了很多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不光是几个身强力壮的警察对他的暴力殴打，而且就有多次的灌食，鼻饲管插入体内啊，都已经把他的咽喉多处都戳破，导致他吐血都不止。2002年1月的时候，他在法治培训中心，当时他遭受的这种精神折磨，其中一个就是20多天不让他睡觉。庄衍红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害的记忆力衰退，语言都不流畅，反应迟钝。
而任国贤表示，他本人也曾经多次被非法抓捕，2次劳教迫害中，任国贤经历各种各样非人的折磨，如隔离、强制性高压洗脑、 毒打、侮辱、长期不让洗澡、连续数天不让解手、剥夺睡眠，还长时间被强迫站、蹲、坐高板凳、被电棍电或五马分尸似的被手铐铐在床上、折磨性灌食等，最后导致他强健的身体被折磨得心肺衰竭，多次去医院或找医生抢救。
实际上是非常的残酷，我自己亲身经历，除了那些普通的劳教队之外，专门成立了没有转化那些法轮功学员，把他们集中起来，一个人一个屋，然后真的是就是说让你分分秒秒处于痛苦之中，各种的酷刑折磨你，你知道吗？不来间断的，他们的任务就是转化法轮功学员，所以那个手段呢真的是。
任国贤目前已移居美国。
其实呢，迫害法轮功哈，从1999年7.20开始，从未终止过。像奥运会呀、十八大呀，还有什么其他的什么敏感日啊，绑架事件就更加的多哈，面积比较大。北京据说十八大召开之前的两个月就抓了40多个学员，当然其他的那省市那就更多了。
任国贤表示，从大陆的法律条文来看，抓捕法轮功学员并进行酷刑等一系列迫害都是非法的，他希望全民理解这个真相，一起共同制止这场迫害。他在公开信中呼吁北工大的老师和学生明白真相，不要跟着中共邪党的造谣宣传助纣为虐。他说，现在江泽民及迫害法轮功的追随者如罗干、周永康、薄熙来等人已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被起诉，被以群体灭绝、酷刑、反人类等罪名告上法庭，即将面临全世界正义力量的审判。当今中国表面上江系在权斗中失势，实际正是天灭中共的序幕。
美国华府法轮功学员崔爱东日前紧急呼吁营救在中国大陆因为坚持修炼而遭到当局强行绑架的妹妹崔爱民。这起绑架发生在中共十八大前夕，法轮大法发言人表示，这是中共近期以维稳为借口对法轮功加剧迫害的又一罪证。
我妹妹是10月31号被抓的，她早上起来就送小孩上学，然后路上回来就被警察跟踪，一直到家，然后强行入门，然后把家就给抄了，然后把我妹妹也带走了。
据崔爱东介绍，他的妹妹崔爱民家在济南市中区，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仅几个月的时间就摆脱了多年的乙肝病困扰，婚后还有了健康的女儿。以前重名重利的他，修炼法轮功后遇事总是为别人着想。最近中共召开十八大，当地国宝以维稳为借口疯狂抓捕法轮功学员，在没任何理由情况下将崔爱民绑架抄家。
真正这个跟踪的这个是市中区国宝大队的大队长，他叫张志信，还有一个副大队长叫邱永学，他俩都是直接这个参与绑架。
崔爱民被抓后，家人精神压力极大，年幼的孩子也无人照顾。目前他已被劫持到济南市刘长山洗脑班，这里对外谎称济南市法治培训中心，实际是中共610迫害法轮功的私设监狱。
在召开十八大的时候呢，就对法轮功迫害一天没有减少，而且是用维稳的借口对法轮功迫害实际上还加剧了。这个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十八大期间莫名其妙就被带走了。
崔爱东呼吁各界人士关注妹妹被绑架一案，共同伸出援手。
其实说心里话，这个法轮功学员都是修真善人的，是真正社会的最稳定的因素。你说把这好人都抓到监狱里去了，都抓到拘留所，这个社会能稳定吗？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这个费用呢，都超过军费。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在中国广东珠海，一位母亲正在为即将临盆的女儿准备生产的衣物，却被当地的警察抄家非法抓捕。一起来看一看法轮功学员王珊珊和她母亲的故事。
我不知道一个母亲为自己的小孩准备衣物，这样子又犯什么错？这样子有犯法吗？为什么要把他关起来？
王珊珊怀有6个月身孕，因为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在中共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威迫下，她的先生坚持要她堕胎。作为一个母亲，珊珊选择离开中国。 珊珊的母亲刘爱华今年58岁，从湖南邵阳到珠海暂住在同为法轮功学员的朋友陈小军家中，只因不放弃信仰真善忍做好人。11月10号凌晨，刘爱华和陈小军夫妻被蹲点抄家的610办公室警察非法绑架。
中国呢，一胎化的政策是不允许生二胎的。当我把这个消息呢告诉我的先生的时候呢，他不但没有支持我，反而很坚决地跟我说，一定要把这个孩子拿掉。那你知道，全天下没有一个母亲会舍得抛弃自己的孩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选择了离开中国，因为当时离开的时候非常的匆忙，就没有带任何的东西，我上个星期呢。就联系到妈妈，就跟她说，我有收到你寄的东西，可是第二天就再也联系不上了，后来才知道，她被抓了，然后现在被关押在珠海的第一看守所。
即将临盆的珊珊说，这是妈妈第8次被当局迫害，她非常担心妈妈的安危。法轮功学员只想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她希望透过媒体呼吁国际社会能够关注中国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处境。
像我们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家庭，因为信仰而遭到中共迫害，不止我们这一家，有上百万的人就这样消失了。希望通过媒体要求呢，珠海市第一看守所对现在已经非法抓捕的关押的这些法轮功学员立即释放他们，并且呢能够保证他们在监狱当中不遭受任何的酷刑和虐待。
珊珊1996年跟着父母修炼法轮功，坚持信仰真善忍，做一个好人。1999年，江泽民集团开始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珊珊的父亲在这期间先后被抓捕4次，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最终在2009年含冤离世。新唐人记者宋生华、林平，纽约采访报道。
河北正定法轮功学员刘淑玲因坚持信仰而遭到中共的迫害，3年多来被迫流离失所。他的妻子白淑琴今年8月遭非法劳教1年3个月。绝望中，刘淑玲致公开信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希望他们关注此事。
今年6月，正定县610警察因爱荷华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到访，加大力度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当时有700位民众联名按手印声援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李兰奎，随后村民又多次联名要求释放李兰奎，累计超过3000个签名。这些联名信后来被送往美国，并在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受到关注。中共中央政法机构对此极度恐慌，亲自派人到正定县抓人，1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其中杨银桥坠楼身亡，刘淑林的妻子白淑琴也被非法劳教1年0-3个月，刘淑林本人被迫流离失所。看着妻子被非法劳教，家庭支离破碎，刘淑林写了一封公开信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希拉里，希望他们关注此事。刘淑林在公开信中写道，远隔万里，身处不同的文化，但是同样作为一个有尊严的人，我向你们求助，请你们关注我全家的不幸遭遇，制止中共政府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关押和对乡亲的迫害。刘淑林原本有半身不遂的症状，肌肉萎缩，神经疼痛，被医生确诊为无法医治。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刘淑林逐渐恢复健康。1999年，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刘淑林一家平静的生活被打乱。2008年，刘淑林被警方栽赃，遭非法关押10几天。2009年，刘淑林又被非法闯入家中的警察绑架。当时刘淑林因肠梗阻和急性阑尾炎被送医，手术后他逃离医院，开始四处流浪。新唐人记者朱杰、肖宇综合报道。
有中共势力背景的恶党团伙，4个多月来对香港法轮功学员开设的多个真相点进行粗暴侵扰，近日将侵扰行动扩大到铜锣湾与尖沙咀等处。
不少网民纷纷发表谴责，而且多位泛民主派议员也再次要求当局制止暴行，将凶徒绳之以法。
各党团伙本月初开始将污蔑攻击法轮功的横幅张挂在铜锣湾街头、尖沙咀天星码头及附近的多条街道，引起商户和市民强烈不满，纷纷向当局投诉要求拆除。一直关注事件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表示，港府当局应该取缔这类大量非法张挂的横幅。
不要因为这些挂横的人有什么背景呢，就对他们是特别这样呢嚟到看待咧，俾佢哋特權啦，咁呢個絕對唔啱嘅。
他和郭家麒議員都表示，當局不應容許有關團夥刻意侵擾其他團體正常表達意見。
如果你蓄意埋去人哋嗰個活動嗰個範圍中間，干擾人哋去表達，甚至咧係有啲碰撞，甚至咧係特登咧遮擋人哋啊，從而咧就係有啲挑撥啊、煽動嘅行為咧。咁我相信咧，警方應該介入嘅。
但如果話用一啲手段咧，去壓抑其他人發表言論自由呢一個做法咧，呢個就不能接受。
何俊仁指出，该团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相信不仅是对法轮功，他强调会协助法轮功向当局反映。
知道咧，今日係對某個小嘅團體，第二日會對第二個團體，最後係一日咧就會針對。好似我哋呢啲嚇，即係表達不同政見嘅民主派嘅人士嘅，咁所以咧，我哋一定係會關注。
議員再次要求當局公正執法，制止惡黨團伙的惡行，並將兇徒繩之以法。新唐人記者林秀怡在香港報導。